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连续在讲耶稣登山宝训的八福，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已经讲过三个有福的人了。第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虚心的人。第二个有福的人是什么？哀痛的人。第三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温柔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第四个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今天我们讲第四个福，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先来理解什么叫饥渴沐浴，来理解饥渴沐浴的词义。这里的饥说的是饥饿，这里的渴讲的是饥渴。今天我们少吃一顿饭会感到饿，但这不能说是饥饿。饿是一种感觉，但饥饿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饥饿是你即使吃饱了以后，你心里仍然感觉到饿。在座的我想许多人是经历过饥饿的。为了更深的了解耶稣所说的饥饿，我讲一个饥饿的故事给大家听。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大我好几岁，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正在读中学。他们是住读生，每个中学生每个礼拜是带四斤米去上学的。那时候没有油水，大家都在长身体的时候，他们是说四斤米其实只一天就把它吃掉了。有人说哪是一天吃四斤米啊，我一顿就可以吃四斤米。有人说你算什么稀奇啊，我一顿就可以吃两个四斤。好，你吃。于是两个人同学就说，你如果吃得下四斤米八斤米，我们两个人米都全给你了，我们这个礼拜就不吃饭了。但是如果你吃不下呢，你赔我们双倍，你要拿出十六斤米来给我们。这个人都是饿昏了，说好啊，没问题啊，饿都饿死了。好，就烧了，真的是烧了八斤的米，烧了一大锅的饭他吃了。四斤吃下去了，六斤吃下去了，七斤吃下去了，但是那最后一斤怎么也吃不下去了。但吃不下去就意味着要赔上十六斤，那怎么了得？他是叫同学一条根一条根往里面硬塞，但是最后悲剧发生了，一声惨叫，叫也叫不出来了，胃撑破了，就这么死掉了。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至少告诉我们什么叫饿，什么叫饥饿。什么是耶稣所说的属灵的饥饿呢？在正面分享属灵的饥饿之前，我先要试着用消极的角度来说明什么叫不是饥渴慕义。我们信了主已经有一些教会生活了，每个礼拜我们也会到教会去听道，但我们常常只有在危急的时候才想到主，呼求主，这还不能说饥渴慕义。我们在想说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些基督徒或多或少也会想到他，但自己花在社交网络上，花在那个八卦新闻上，花在那个娱乐休闲上的时间和兴趣，远比花在学习圣经和教会侍奉上的时间兴趣要多得多。这还不能说是饥渴慕义。我们再来看，我们信了主，喜欢上帝的话，羡慕神的善功，也愿意在神的教会中委身，但常常我们会看人的脸面胜于看神的脸面，我们常常会讨人的喜欢胜于讨神的喜欢，这还不能说饥渴慕义。其实我如果这样讲下去，我还可以指出很多的教会现象。那什么是耶稣说的饥渴慕义的人呢？耶稣会把饥渴慕义放在八福中的第四福 是有原因的，因为一个虚心的人，他会认定自己是邻里贫穷的，所以他要常常来呼求主。这样一个人也会常常为自己的光景、为人和为社会的罪来哀痛。这样的人也会有一个温热的心来就近神和就近人，而这样的人在他的生命中就会自然显出饥渴沐浴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会因为渴慕神的义，他里面会生出一种执着和绝对。神的义对他而言就好像每一天的饮食一样重要，没有他，那他就觉得活不下去。不能否认，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在追求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会追求属灵的成熟，我们会追求圣灵的能力，我们会追求分享的技巧，我们也会追求教会事工的果效。但说实在，我们饥渴沐浴饥渴上帝的义的成分却不多。这不是说我们其他的属灵的福分不值得我们渴慕，而是说他们不如上帝的义那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渴慕最基本的东西。耶稣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这个义字它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个是上帝自己的义，即神的公义，其实说的神这里的义就是神本身的一个属性。我曾经讲到，其实当一个人信上帝的时候，神就将他的义加在了我们的身上。第一种义是神的义，但是我们因着信心来信他的时候，上帝就他的义算在我们的头上，这个义也是白白给我们的。我曾经讲到过葛培林牧师的太太师母路德，她是个宣教士的女儿，早年生在中国的江苏淮安，她的生命充满了传奇色彩，然后又嫁给了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大布道家葛培林。在路德79岁的时候，她被主接去了。我在北卡到她的墓前，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墓碑，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字，那就是鲜红的义字。羔羊在我头上，我活在羔羊的宝血的底下。你只要看这个字，你就知道他在对你说什么。我相信作为路德师母，他因着自己的信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看他为义，也算他为义，他得到了上帝那个义。饥渴沐浴的第二个意思呢，是凡是被曾称为义的人都要渴慕上帝的义，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让自己的生命和被神称义的恩能够相称。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十字架的视频，说两个人，说三个人，他们都信主了，就好比我们今天有三个成年人，还有三个青少年，他们要受洗。三个成年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听着耶稣的教导，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是背自己罪的十字架，跟着耶稣一同向着死的路走，也向着复活的生命走。三个人背起十字架往前走，有点汗水有点流下来，他们也觉得搬得很累了。 OK，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在后面，他觉得太累了嘛，这个十字架不是木头的嘛，太重了，我就锯掉一段就是了嘛，所以他拿出一把锯子，叉叉叉叉叉，就再锯了一段，嘿，轻省一点了。背着背着又觉得重了，又拿出锯子来，叉叉叉叉叉，又锯掉一段了。结果这个十字架变成了个十字符号了。这个时候，突然他们走到了悬崖峭壁面前，那两个人哎，就把那个十字架上面一架，就像独木桥一样走过去了。但这个人就傻了，他的十字架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字符号，够也够不着。别人在笑着往前走，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地上哀哭。大概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视频。今天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也要过得胜的生活。就好像保罗一样，因为他饥渴沐浴，他在十字架上看到的绝对不是一个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是看到三个形象。第一个形象是什么？大家可以看看， 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形象是什么？是他自己。保罗觉得不只是耶稣挂十字架，我背起十字架往前走，其实我也被挂在十字架上了。当我被挂在十字架上还不够，我还要看到我曾经过去渴慕那个世界现在也一样挂在十字架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和世界只有对一种人没有兴趣，那就是死人。如果你真的死了，世界对你没兴趣；如果你死了，魔鬼对你也没有兴趣。但是你只要活着，所有的对都是有兴趣。所以有时候我们把罪称为什么？称为我们的老情人。老情人还要跟我们暗送秋波，还要跟我们调情，所以唯有死了。所以保罗在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连续三个形象：耶稣在上面，我在上面，世界也在上面。所以保罗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他说我自己已经是主的人了，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了，都是嫁给主的了，我不再有属灵的淫乱，我就一心跟随他，连我平日的生活起居，我的吃喝都要想到神，都要荣耀神。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得救，我们也要得胜。所以这里看来，饥渴沐浴它关乎我们生命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得救，第二个阶段是得胜，或者叫成圣。一个饥渴沐浴的人，他的结果就是得救；一个能够活出上帝意，结果就是得救之后的得胜。今天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今天的受洗表明他们有对上帝的意的渴慕，也确实有了得救的信心。但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过得胜的生活，还要成圣，继续要过被神称为义的圣洁的生活。耶稣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这个义是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但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在主观上能够渴慕他的义，以致我们可以因着渴慕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甚至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能来学习一个饥渴沐浴的人，或者说怎样能够成为被神称得上一个饥渴沐浴的人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应用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在来思想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了有三颗心。我们实际上应用有三个心，我们需要。第一是不断的保持对神有的什么心？饥渴的心。第二个，要回转向孩子有什么心？单纯的心。第三个是你敢断臂跟随主有什么心？勇敢的心。我就今天来讲三心。一是要不断的保持对神有饥渴的心。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饿和饥饿是有区别的。饥饿不是少吃了一顿饭，饥饿是你即使吃饱了饭以后仍然感到饿。对上帝也要一样，你不是吃饱了吗？吃饱了仍然会有饿。好，今天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比如我们常常把教会的一些特会称之为充电，请了一个有名的讲员跟我们啊，然后就是连续的有几堂信息，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好饱足。但是我们又觉得这是充电，这就是说特会解决的只是你一时饿的感觉。如果是充电的话，那么特会的满汉全席其实不能解决我们里面长久的生命的饥渴。因为充电是需要不断的充，而永不枯竭的电源其实就是上帝的义，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真正满足，不是跑特会。今天在这边一共只有在奥斯汀只有五六个教会，那不算什么。但是我原来在洛杉矶有12年，200个教会，四个教会一个礼拜有一次聚会，你可以在洛杉矶整年跑聚会，整年看有名的讲员，整年听有名的讲道，但能够让人心得饱足吗？不可能。所以一个人真正里面的饱足是长久的对神保持一种饥渴，好像大卫说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就看到大卫里面有一种智慧，他把在旷野中对水的饥渴化为是对灵里的贫乏，变成一种对上帝的一种思念和追寻。我们要不断的保持对神有饥渴的心。大卫曾经是这样说的，大卫在 犹大的旷野的时候，他做了这首诗。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大而可畏、干旱无水、令人疲乏的旷野，水是生命之源，失去了水源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命。但大卫接着想到自己的生命对神的渴慕要更胜于生命对谁的依赖，他觉得我在旷野中如果没有水我就死了，但是我如果比作对上帝的渴慕，那个对水的饥渴没有办法我对上帝的渴慕来更加的来相比。所以他就讲到这，他说：上帝啊，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比水更贵，在你的里面我的心就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哇，那只有大概三年自然灾害才能知道这几个字，现在大概有点害怕。我们里面有一种，哇，我干渴到一个地步。我们过去到饭店里去，我们会说老师傅油水足一点，就是这种饥渴。因为你曾经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你帮助我，你就像老鹰一样来保护我，我可以在你的下面欢呼啊！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因为你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大卫在饥渴中，他想到了上帝跟他的关系是如此的。原来大卫，我们看到向神要的不是一杯暂时解渴的水，而是他想要让自己整个的跳入圣灵的水流里面。他这里讲到被神扶持，你看到吗？被神扶持，这里也看到被神保护，最后也看到他被神保足。我就举两个初信，今天我们有好几个六个人弟兄姐妹会受洗归入主名下，就好像我们一些初信的基督徒一样。一个例子是我的小阿姨，她两年前在我们这边的圣诞节，她来到这边探亲，她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她说，我现在最要命的最急的就是你们讲到哪一卷圣经，我都66卷圣经我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前后颠倒，我都不知道搞的，急得不得了。一年以后又是一个圣诞了，他来到这边探亲，他就告诉我说，我这一整年都在看圣经，所以牧师下面讲哪一卷圣经我就放到哪一卷，不会前后颠倒，他就可以顺着都可以。我就相信他里面有这样的饥渴，上帝满足了他。我也想到我们中间曾经有一个周文瑞姐妹，今年3月的时候他要回国，临时受洗了回去了，回到家是礼拜一，礼拜一到家礼拜二就开始找教会，人家告诉他教会只是礼拜天开门的，你平时找不到了。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天等都待不住了，到了礼拜六他又走到教会门口去看，一看门开着他就闯进去了，原来礼拜六诗班在练诗。他有渴慕的心，人家看到有这样渴慕就接纳他成为诗班的成员，这一下他急得不得了，一首诗都不会唱，好听是好听的不得了，一首诗都不会唱，你还能站在诗班，还站在台上，那怎么了得啊？两个月过去了，现在是5月份，他来了 email， 在上个礼拜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看他写了，在诗里面写了他里面的感受，他用平时唱的诗来跟姐妹们分享他里面的一些领受，他饥渴，上帝就满足他。神是公义的，你大大张口，他就大大充满你，就好像你鼻子旁边的空气一样，只要你是活人，你只要张开鼻翼，那个空气就充满到里面。上帝怕的就是你肺活量不够。我在想说，你不管你有多大的肺活量，上帝都可以来充满你。这些年我在教会生活中看到一个普遍现象，是我们大多刚刚信主的时候对神多少都有一点饥渴，但是我们一旦成为老基督徒了，我这个老要前面加上引号的，成为老基督徒以后，有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变成老油条了。我们会觉得信主这么多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什么样的道没有听过，什么样的牧师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于是我们渴慕上帝的心不知怎么就越来越淡薄了。好像有一个术语叫剪刀差，信主越久里面越冷淡。我好像看到一个遇到的故事，有一位王子，有一天他出去了，不知道怎么就迷失了，不知道怎么他就在外面，结果有一位老农接待他，给他吃什么？ 给他吃烤地瓜山芋，哇，这个香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太好吃了，打了耳光都不肯放，要把这口咽下去。好了，等他回到皇宫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给他烤地瓜吃的那个老农民请到皇宫里，每天让他烤地瓜吃。大家知道这个老农民进到里面给他烤地瓜，哎，他觉得什么，吃出香味来吗？一点香味都没有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应该不是出在地瓜上，也不是出在这个老农民技术有了什么变化，问题是王子自己变了。在王宫里他已经不再有先前的那种饥饿感了。其实上帝早就看到这一切，他曾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你不是早就有我了吗？但是你们里面却没有饥渴，做了这样的恶事。上帝这样说，这是上帝自己的话。诸天哪，要因此惊奇啊，连天上都要惊奇啊，你们都要恐慌啊，你们这是凄凉啊。耶和华怎么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源头，他们觉得已经饱足了，不要这活水的源头了，他们做什么呢？第二件事更是荒谬的，他们为自己去凿出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天都要惊叹了，怎么我的百姓会这样？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这个剪刀差出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一些老基督徒够老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热度不是因着年日越来越热，而是越来越冷。今天我们的光景似乎也一样，神活泼大有功效的话没有改变，上帝公义的属性没有改变，但我们变了。我们不但不去渴慕神，反倒被一大堆的不是属神的垃圾食品填饱了肚子，倒了胃口。我在想说，这样有一天被邀请到耶稣亲自摆设的宴席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胃口了，也没有饥饿感觉了。我过去在国内的时候看到有一种生了奶酪的孩子，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生奶酪了，还有专家门诊，蛮多的孩子进到那边，每一个都是瘦瘦的。哎呀，我就觉得这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怎么每个孩子都是好像面黄肌瘦的。所以中医是说奶酪，西医称它为什么？营养不良。我就搞不清楚，这些孩子营养不良的不是没有东西吃，而是有东西吃不要吃。然后说西医看不好的，只有中医能够看。中医做什么？终于做一件事情，凡是香甜的东西都忌口，不能让他们吃任何的东西，让他们胃慢慢的调整过来，调整到一个饥饿状态。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奶酪的孩子。后来才知道，奶酪属于富贵病，是小孩子从小零食吃的太多，营养太好了，搞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换属灵的奶酪呢？有没有对属灵的事情已经失去胃口，没有一点饥饿感了呢？随着我们今天在主里的年日增长，在我们教会中，今年如果再做调查的话，我们平均的信徒年龄已经是11年了。如何表示我们对上帝的渴慕的心呢？是当下上帝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试题。虽然就今天六位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还是一岁，这一场试卷我相信最后的分是由耶稣打上去的。我就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有一次张伯利牧师他从加州要到那个科罗拉多州去讲道，他上去就开始翻圣经，因为预备要讲道，然后就在学习一下安静。突然旁边坐了一个美国的老伯伯，年纪蛮大了，头发都白了，看到怎么现在还有一个这么渴慕的在飞机上都在读圣经的，在美国就是很少了，而且这么安静的一直在那个，他就跟他有一些对话。他说我们美国太丰富了，什么都有，怎么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怎么对上帝的话还那么渴慕吗？哇，就是问了一大堆问题。飞机啊要到那个落基山脉，南北走向落基山脉，突然开始有温差的不一样，飞机直直的往上掉下去，掉100多公尺啊，那一下全部的人都开始惊叫起来。这个老爷爷拉着那个张伯利的牧师的那个手说，快祷告快祷告。他平时都不知道祷告了， 他觉得我们太富有了，什么属灵的资源都有，怎么还会看到一个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国内的家庭教会出来的人一样，他里面还有这样的渴慕，觉得不可能了。但神给他开了个玩笑，临死的时候你会碰到谁啊？就是碰到上帝。今天问题是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饥渴的人，在一个饥渴的人面前扮演一个不再饥渴人的角色呢？我们常常可能在一个饥渴的人的面前却扮演一个不再饥渴人的角色。所以有时候上帝啊会借着一些年轻的刚刚信主他们里面的那种饥渴来挑战我们，来让我们警醒。记得华神的老院长林道良牧师在讲到耶稣八福的饥渴沐浴时，我曾经看到他一本书，其中讲到饥渴沐浴，他讲到耶稣八福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今天人对上帝的话的反应的几种，因为你对上帝的话渴慕不渴慕就知道你里面饥渴不饥渴。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你带着什么凉气来到主的面前呢？主也必照什么样的凉气来量给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若带着批评的凉气来呢，你会带着烦恼回去了。如果你带着无所谓的凉气来，你就会空空如也的回去了。你带着想要叫良心得安慰，好像礼拜天不去教会嘛良心不安，是个基督徒，去了嘛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那么你如果只是为了良心上的安慰，你的良心会得到一些安慰。反过来，你若带着虚心领教的凉气来，那你就会领受上帝的丰盛能够回去。这是林道良了牧师啊，他生前的时候曾经讲的话。今天我在想说，信而受洗的六位弟兄姐妹，你们能长久的保持对上帝的饥渴的心吗？我还记得林道亮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那时候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书曾经讲说，他说一个教会的实际人数，他的教会是洛杉矶最大的教会，华人教会，他说一个教会的实际人数不是在主日崇拜，而是要看这个教会的主日学的人数和祷告会的人数。他其实讲的就是人对上帝的义的那种渴慕。好，我现在已经讲了第一个，大家还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心啊？在上帝面前饥渴的心。好，现在我来讲第二个心，二是回转向孩子，要对上帝有单纯的心。孩子的单纯和他们天真的信心，常常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会带来内心的震撼。现在我 Samuel 已经读高中二年级了，但是我知道他小的时候每一次生病哭着叫我们的，就是说快祷告，快跟耶稣祷告，这是我们从小就告诉他的。一有病的时候我们先为他一起祷告，所以他就知道了一有什么病不是找医生先找耶稣。但是我在想说，其实当他这么讲说的时候，给我们内心是带来蛮多的一个责问。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吗？我们自己一生病了，第一个想到的，我的药箱里还有什么药可以对症下药，不会想到第一个求可能就是耶稣。我们常常就这么来思想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耶稣能医治人的病，但随着我们年岁见识的增长，我们很容易把知识当作智慧。我们知道或自以为知道，懂得越多，我们就越容易对圣经的真理和神的应许产生怀疑。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失去了那份孩子般的单纯和天真的信心了，以致我们也因此常常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就好像当年的亚当和夏娃在诱惑的面前失去了对神孩子般的信心一样，他们觉得他们长大了，以致他们就没有孩子般的那当初那个信心了。当他们把分辨善恶的知识当作智慧的时候，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变得弯曲了，他们夫妻间彼此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如果在上帝的面前，今天你觉得你自己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孩子，那么就让我们回转向一个孩子吧。因为饥渴沐浴的心来自一个人对神单纯的信心和全然的依靠，就如一个孩子一样。我们看到在圣经中，在一次法利赛人的宴席上，有一位女子突然的闯入了，她带着感恩的心哭泣在耶稣的脚前，然后也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又把头发把这个眼泪擦干， 再用带来的香膏为耶稣膏抹。这个时候法利赛人西门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在我们小堂里面的有罪的女人为什么今天对耶稣有这么强烈的表示呢？耶稣就把西门和这个女子做了一个比较。耶稣告诉他，有两个人欠了债主的债，一个欠了五两，一个欠了五十两，两个人都被恩免了，那哪一个人更会爱债主呢？其实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个蒙恩的女子觉得耶稣救了她的命，她欠了耶稣是五十两，她渴慕耶稣，她就把自己最好的香膏带来献给耶稣了。我想西门不会，他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欠谁的东西，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他也告诉我们，门徒我只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如何看待父母告诉他们的事情呢？他们是以简单的信心接受，还是带着大人般的质疑呢？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怎么长大的。天真的孩子是超越怀疑而生活的，他们只是单纯的相信父母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就得到了父母的祝福。同样，今天天父上帝也在对你我说话，如果你我能以孩子般的信心来接受他爱我们的这个事实，那我们的生命其实就会改变。很多人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像孩子一样能够接受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会变得比较的单纯，不那么复杂，你会变得比较的阳光，不那么幽暗，你会变得比较的真实，不那么弯曲，你会变得比较的轻省，不那么沉重，你也会变得比较的年轻，不那么世故。我可以这样比下去，其实你可以对照到一个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把明天交在上帝手中的，他笑也笑得比较灿烂一点。我曾经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那一年我回到自己的母会印第安纳华人教会去述职，顺便就布道，在布道会上呼召大家到前面来，然后有人走出来了，有一位姊妹哭得稀里哗啦，聚会结束我就问她了，跟她也聊起来，她说，张牧师，10年前了，由牧师来传道，我就信主了，他呼召大家往前走，我在最后一排就往前走，走了几步一箱，我就这么信耶稣了嘛，耶稣真的这么爱我，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啊。这一怀疑，他说我没有往前走就弯进去了，这一弯弯了多少年？10年了。他说这10年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吃了太多的苦头，哎，我一看我挂着一个教会的名牌，名字叫李顺，顺是顺利的顺，我突然灵里面一个感动，我说李顺啊，李顺啊，如果你不在耶稣里面，你的名字应该叫理不顺。你现在顺了，顺了就是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有一个孩子的心。神知道我们要饥渴慕义，会生出许多的难处，其中一个就是人心的复杂。我们对上帝有太多的保留，所以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在旷野就对世人发出一个呼唤，叫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这里的弯曲就是指人心的不单纯，而饥渴慕义的人生命中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单纯的像一个孩子。如果你是饥渴慕义的，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心里单纯吗？我想到林书豪，我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新闻，在 NBA 的明星群像中，他就像一个大孩子，别人打球都是为了名誉，为了金钱，或者是为了女人，但是他说他打球是为了上帝，谁都不相信吧？结果你会看到吗？他连续创造了7连胜，被人捧到了高天，然后又连续6连败，被人骂到了死地，因为捧得你太高了，现在你没有办法那个把他骂死了。结果我们看到林书豪真的是为上帝打球，他讲的话是真的，你看到他将胜败的荣辱和压力都交给上帝了，他既能在胜利中不忘乎所以归荣耀于神，也能在失败中不怨天尤人，紧紧的依靠神。其实说到底，林来疯，我们知道林来疯是个社会现象，人们在关注他如何对待自己人生的，更胜于他能否继续赢球，因为许多人都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多少人都在盼望自己这个丑小鸭像林书豪一样能够变成白天鹅。可喜的是林书豪他渴慕的是上帝的意，他单纯的就像一个孩子。我注意到他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 你注意到没有。林书豪原来穿的球衣是几号啊？七号，他穿七号球衣，后来他把七号变成了十七号，后来他现在穿球衣十七号。于是记者又问他，哎，你怎么换球衣了？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七是代表完全的上帝，这个一呢现在是我自己，所以一这个 number 再加上七这个 number 就变成什么？十七。上帝在我的右边，他用右手扶持我，所以我每一次穿十七号球衣就代表我与上帝的同在。所以我真觉得你看到这个一个消息报道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在 NBA 这样一个群明星那个群像中，你觉得他是一个另类的孩子，另类的人，在当今这个时代，在世人瞩目的这一群人中，他真的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几个礼拜前，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吧，我听到了我们教会中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小故事，我的心听了其实心里是非常感动的。大家知道朱建牧师两年前曾经来到我们教会分享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结果有很多的人觉得哇，这很了不得，我们也要去那个。我不知道在今天你还在寻求吗？他讲述蛮多的故事，如果你三次被神考验过了，大概神就过那个关了，为什么你今天仍然在一个坑里掉下去呢？他也讲到上帝其实活的是真的，你每一天可以经历的，他算了一算，一天至少有五次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我不知道你现在你是不是还在经历。有一位姐妹慧文姐妹那天她讲说，她听了这个以后，她是老基督徒了，但是你知道吗，结果她就这一年来一整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将经历神的点点滴滴就把它写下来，写了一本一年的经历神的日记。哎呀，我一听我心里就是蛮感动的。所以上上个礼拜我到新墨西哥去聚会啊，跟李慧的他们聚会在一起，我就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了，也给朱建牧师和他们聚会弟兄姐妹蛮多的安慰。我说我们这边有人真的是饥渴慕义，写了一年的这样经历神的日子，这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渴慕神啊，你真的是点点滴滴每一天你都可以去思想到上帝是如何跟你同在的。好，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心了。第一个心大家记得什么？饥渴的心。第二个是什么？单纯的心。现在我要讲第三个，你要有断臂跟随主，有勇敢的心。我想到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的生命应该有一个特征，就是跟随主有勇敢的心。我讲十年前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给我当时一个冲击非常的大。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那时候他27岁，叫亚伦·拉斯顿，断臂自救。大家还记得十年前有这样一个新闻吗？你还记得吗？多少人啊长老他记得。2003年，美国的《时代周刊》评出他是当年最杰出的一个人物之一。拉斯顿是个登山的好手，他原来生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州有55座高峰，我看新闻报道49座都留下了他的踪迹。在2003年4月26号，他只身来到了犹他州的南约翰峡谷。他在践行的时候，在走过一道3英尺宽也不是太宽的一个石缝的时候，他的手撑在那个巨石上，突然这个巨石开始滑动，往上滑下来，他的整个的右手就被巨石压在那个石壁上，没有办法挣脱，手掌和前臂全部被压住，没有办法挣脱，唯一的就是等待救援。在这个荒郊野外，哪里去找人呢？整整3天没有一个人来，他连最后一滴水都喝干了，怎么办？不知道，再等，昏睡2天。4月26号，等到5月1号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行了，我必须做一个决定，我必须折断自己的手臂。没有任何的医疗器具，可能会失血，可能会昏厥，唯一的身边还有一把小小的一把小刀，折叠刀。所以他是在5月1号的那8公分长的这边折叠刀，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最后的这样一个冒险。他用自己自身的重量将 手臂的烙骨和耻骨折断了，然后就用这把刀子切断肌肉和其他的软组织，因为刀子太钝了，他说整个的持续过程过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大量的失血，拉斯顿差一点昏厥过去，如果昏过去就没命了。之后他又跌跌重重的走了7英里路，终于被两位荷兰的健行者发现，然后马上报警，被直升飞机送到医院。我在新闻发布会看到他的脸，哦，那个可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个时候是他爸爸陪他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的，我不仅看到他的勇敢和坚毅，他在微笑中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智慧，他总是带着笑脸在看别人，他的眼睛中有一种特别的智慧。但是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耶稣真的说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需要有断臂。耶稣怎么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在地狱里。耶稣的话太过绝对，但我的理解，这就是饥渴慕义。为了上帝的义，你愿意与残累自己的罪脱离，愿意在诱惑你试探你的罪面前断臂吗？你不容他继续在你的生命里做王吗？我在圣经上看到撒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断臂者。耶稣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他碰见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必须做一个断臂者，要不我没有办法进上帝的国，没有办法达到亚伯拉罕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告诉说，主啊，我过去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个税吏长，我现在要把我一半都给穷人，从今以后我若欺骗讹诈了谁，我要还他10倍，远远的超过摩西的律法。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到你的家。原来他的贪心就是他的拦阻，今天他断臂了，他要跟神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与大家讲过5个离开，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那个离开吗？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他听了那堂道心里很震撼。大家想一想，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应用，我们要离开什么呢？我们要离开不洁的楼席，我们要离开我们原来的性情，我们要离开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要离开我们自我的王国，我们要离开我们心中的偶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从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中做起，有一份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要有一种从神来的认真和绝对，不给魔鬼和罪恶，不给自我和世界留地步。记得我刚刚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犹太教授 Dr. Gober 曾经提醒我们这些传道人，这些神学生，他讲了这样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知道吗，一个人真实的属灵光景不在你的团契，也不在你的教会，你的真实的光景是在你的卧室里面，只要看看你平时临睡之前看些什么杂志就可以了。这是一位老传道人，老牧师，他就跟我们讲的那样的话。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已经老掉牙了，今天这个时代还要看什么杂志？今天的真实的属灵光景，我在想说，可能不在教会，也可能不在团契，甚至也不在你的卧室里，只要看你平时喜欢浏览什么的网页和花多少时间就够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眼目的情欲对你我来说是一个残累，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断臂吧，让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一位盲人求主医治，神真的医治了他的盲眼，他复明了，他眼睛看得见了。结果你知道什么？眼睛复明以后，他说他看到世界上太多的事了，深深感到减少了对主的爱慕和饥渴。所以你知道他在上帝的面前是祷告什么？说，主啊，你让我的眼睛重新瞎吧。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他说，世界景象已看见，世界景象我都看见了，我已经眼睛看见了，我过去看不到，现在都看到了。他说，现在求主使我眼复盲，不是复明，是让我的眼睛重新变瞎。他说，不然我心会害怕， 主的喜悦不显彰。我很害怕，我再这样下去没有办法跟世界这个，我变得越来越像世界。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当然知道饥渴慕义是要付代价的，因为这是一个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实际。我想到了圣经上有两个饥渴慕义的女子，她们都说了同样的话，一句话叫死就死吧。大家知道，一个就是她用自己最后的一点食粮，这点食粮，一点油和食粮是为自己和孩子的，他们都要饿死了。但是当神的先知以利亚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上帝叫我来到你们家吃饭，你知道这个女子做什么？她讲了一句话，算了，死就死吧，把最后一点的剩粮和油变成了饼做出来，就准备死了。当然上帝恩待她，结果她吃不完的粮，吃不完的油。还有一个死就死吧，就是以斯帖，大家知道已经皇帝已经没有一个月召见她了，但是作为皇后，你如果没有皇帝的召见，私自闯进皇宫，那就是死。但是今天以色列百姓已经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不去做，上帝可以从别的地方带领他的百姓，但是以斯帖你就死了。所以以斯帖在这样的难处面前，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帝面前讲了一句话，死就死吧。神恩待了他，借着他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个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顺便的劝慰那些已经决志但是一直不愿意受洗的那些弟兄姐妹，你们要有饥渴慕义的心，要把自己的后路给掐断。既然耶稣为你我公开受死，那么我们就应该公开的为他做见证。饥渴慕义的生活的实际应该是说，一旦人在神和我之间做一个最后的抉择的话，那么人应该舍弃自我，要舍弃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想法、自我的计划、自我的决定，而选择上帝的旨意。我在思想这段上帝的饥渴慕义的话，我就想到我的外婆。大家在中国大陆来，大家知道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分不好是非常难过的。我的外婆的成分是小业主，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随时都有被抄家的危险，所以他就把家里凡是属四旧的东西全部交上去了，连最后一张银纸块都交上去了，但是唯有那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他留下来，死也不交。我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我年少不懂啊，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我外婆的胆子大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家里成分不好还留着圣经和那个赞美诗啊，那真的是不得了的，那个大逆不道啊。但是我的外婆说死都她不交，就是这样。那时候每次每到下午两点的时候，一家一户每个人只要还活着走得动，都要到弄堂里毛主席像前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的，都是这样。如果你经过我那里你就知道，但是我的外婆只要一回到家，她就读她的圣经，唱她的赞美诗。那个年代我想也没有人来告诉我外婆怎么做，她真的就是一天五次到她的亭子间去祷告。所以她常说一句话，我过去也不大懂，现在回头我知道，她过去说我死都不离开我的亭子间。哎，那时候我就想想，她年纪大了，大概有练就的那个，对吧？现在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她跟上帝祷告的地方。结果神很恩待她，在她92岁那年，最后她不是在医院里被主接去，就是在她的心爱的亭子间里被主接去的。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讲了什么是上帝的义，我们也讲了怎么实际的能够活出神的义。这个信息其实不是对慕道友讲的，不只是对今天要受洗的六位弟兄姐妹讲的，也是对我们你我这些在主里有多年的老基督徒讲的。我们把今天的那句话背诵出来，大家还记得吗？如果大家一起来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再一起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不是2000年前 你面对那些追随者以及你的门徒所说的话，今天你的圣灵一样在你的教会中对我们属你的这些儿女来说话，你仍然对我们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你的里面必得到饱足。亲爱的主啊，再一次调整我们的胃口，让我们对你有胃口，让我们真的是对神的义有饥渴。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被世界所吸引，让我们的心也不至于偏斜，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向孩子，有一个单纯的心，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勇敢跟随你的一个勇敢的心。也求主你恩待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话，与你亲爱的教会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父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